这里是巴黎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12月5日星期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黑米。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开除利用媒体资源协助其兄洗白涉性侵的明星主播库莫。美国国防部长在里根论坛阐述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入侵台湾的后果严重，并称台湾为国家，北京表示愤怒。日本和台湾执政党本月将再次举行经济安全二加二会谈。中国对德国准外长的言论表示不满。教皇方济各访希腊第二天重返莱斯博斯岛难民营。法国博瓦尔动物园的创始人弗朗索瓦兹·德洛德去世。下面请听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月4日表示，因调查期间有更多的信息浮出台面，决定开除主播克里斯·库莫。他被指利用媒体资源协助其兄，即前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处理性侵案。下面请听夏荣的介绍。
51岁的克里斯·库莫今年5月承认违反电视台规定，向哥哥安德鲁·库莫建议应该如何从公关角度处理性侵指控。当时公司也表示理解他以家人为优先的做法，但根据上周一11月29号检方公布的最新调查文件显示，克里斯涉案的程度比他陈述的还要多，不仅提供建议，还涉及利用职务之便打听控诉人的相关信息。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称， CNN 因此在11月30号已将克里斯·库莫无限期停职。据知情人士透露， CNN 所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周五提交调查结果后，CNN 总裁扎克在星期六就解雇了克里斯·库莫。CNN 发表声明表示，克里斯·库莫已在本周遭到停职，已就有关他涉及哥哥案件辩护一事的最新资料进行进一步评估。在聘请外部律师进行审查后，公司已将克里斯·库莫开除，即刻生效。在审查过程中有更多资料曝光，尽管已将克里斯·库莫开除，但公司仍然会继续调查此事。在遭到解雇后，克里斯·库莫在推特发文说，很令人遗憾，并表示这并非我希望离开 CNN 的方式，但我已经告诉过大家我帮助我哥哥的原因和方式。报道指出，之前由克里斯·库莫主持的新闻节目《库莫黄金时间》的团队将不会有所变动，并且将由主播迈克尔·斯莫康尼尔代为主持。CNN 明星主播库莫的哥哥安德鲁·库莫此前因面对多项不当性行为指控重创名声，在8月被迫辞去纽约州长职务，但他否认所有的指控。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三世12月4日在里根论坛阐述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他称，挑战是日益自信和专制的中国的出现。他说，我们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20年来飞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领导人正在扩大他们投射武力的能力，建立一个全球军事基地网络，并正在迅速提高打击空中导弹防御和反潜措施等能力，且越来越重视整合信息网络和空间行动，因此这意味着在空间和网络空间的新竞争领域，行为规范尚未确立，升级和误判的风险很大。美国国防部长说，中国在核事态也发生变化，这也包括到2030年，中国将其核武库扩大到至少1000枚弹头，并使其运载系统现代化，以及建立一个新生的核三系统。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表达了他们对现行秩序的不满，以及他们要取代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目标。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经常谈论百年来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巨大变化。习近平最近向他的党员同志保证，时间和势头都在中国这一边。奥斯汀说，拜登总统一直非常清楚地表示他对中国侵犯人权和欺凌其他国家的关切，北京正在滥用技术在国内推进其镇压议程，并将专制工具出口到国外。美国防长还说，我们利用所有国家力量的工具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提出有史以来最大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预算申请，我们正在投资于新的能力，将使我们的更远的地方具有杀伤力，更有能力操作隐身和无人平台，并在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中更具弹性。他还说，我们追求一种在印太地区更加分散的力量事态，这将帮助我们加强威慑和反胁迫，并与我们信任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向前推进。美国防长还说，我们正在制定新的行动概念，将美国的战争方式带入21世纪，与我们无以伦比的全球伙伴和盟友网络紧密的合作。他说，现在我将在明年初发布的新的国防战略的基石概念，它意味着整合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和各种冲突中的努力，以确保美国军队与美国政府其他部门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亲密的伙伴合作，清楚地展现侵略行为的愚蠢的代价。美国防长谈到美国的综合威慑两大因素时表示，它包括与盟友结成伙伴关系和技术创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表示，中国采取任何入侵台湾的举动都将导致可怕的后果。他警告中共领导人应三思而行。布林肯在称赞台湾的进步时，把台湾称为国家，引发中方的愤怒，称性质恶劣。详情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布林肯是在12月3日出席路透社的 NEXT 会议上发出上述警告的。布林肯在会上表示，中国一直在试图改变台海现状，但是美国坚决承诺确保台湾有自卫的能力。美国国务卿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会入侵台湾时回答说，我认为这会是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决定。当被问到美国在台湾遭到入侵时是否会出兵，布林肯说，美国多年来非常明确而且一贯明确地表示，美国承诺确保台湾有自卫的能力，美国将继续履行这一承诺。布林肯警告说，在这里我再次要说的是，希望中国领导人深思，不要贸然引发一场危机。我认为这种危机对很多人来说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首先就包括中国。布林肯在路透社的 NEXT 会议上还表示，美国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这种持续了40多年的政策，一方面让台湾人民取得了进步，另一方面也维持了美中关系稳定。布林肯在称赞台湾所取得的进步时，把台湾称为国家。布林肯称赞台湾，这是一个强劲的民主政体，一个强劲的经济体，一个创新型国家，可以对世界有许多贡献。12月4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责美方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评论称，美方个别政客公然将台湾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性质十分恶劣，美方必须停止错误的言行。
以上是安德烈的介绍。日本和台湾执政党本月将再次举行经济安全二加二会议谈。据产经新闻12月5日引述消息称，日本自民党外事和经济产业部的主席已开始协调，将在一个月内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举行网上会议，讨论经济安全以及台湾希望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自民党的外务部委员长佐藤正久和产经产业省 委员长石川明正将参加这次会议。之前在今年8月，日本自民党和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已经举行过一次日台执政党外交和防卫2+2会议。即将担任德国绿党籍外长的贝尔伯克日前表示，他的外交政策将以价值观为导向，并且不排除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这个言论引发北京的不满。详情请听法广柏林特约记者丹兰发来的报道。
来自绿党的德国总外长贝尔伯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会实行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同时不排除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可能。对此，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作出回应，警告德方个别政客不要过分强调两国之间的分歧，并将之上升到制度竞争层面。据德国世界报报道，政党后上任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周三接受日报采访，发表对华批评言论。他表示，未来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将采取对话和强硬态度，并且不排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可能。他说，从长远来看，沉默不是一种外交形式，基于价值的外交政策必须始终是对话和强硬相辅相成。具体而言，贝尔伯克提到了对中国新疆地区产品实施进口禁令，并且不排除抵制中国冬奥会的可能性。中国驻德大使馆在相关声明中表示，一些人士看待中欧中德关系强调分歧差异，甚至上升到制度竞争层面，但当前两国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并不比50年前更大。该声明呼吁德方个别政客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和中德关系，做两国之间的建桥者而非建墙者。德国左翼党创始人奥斯卡·拉方登向世界报表示，贝尔伯克担任外交部长将是一场灾难。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教皇方济各今天12月5日星期天上午，在其到访希腊的第二天，重返移民登陆希腊的莱斯博斯岛的难民营。他在2016年移民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去过那里。之前方济各还快速访问了希腊的马夫沃罗沃尼难民营，那里有将近2200名寻求庇护者，条件十分艰苦。昨天方济各从塞浦路斯飞抵雅典后发表讲话，指出欧洲在移民危机中负有责任。他并对欧洲有时被封锁和被民族主义的利己主义撕裂表示遗憾。此前教皇方济各在塞浦路斯停留两天，在那里他强烈谴责了针对移民树立的仇恨之墙。希腊是东正教国家，历史上与天主教的恩怨流传至今。雅典当局为方济各到访的安全安排了严密的保安措施。20年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到访希腊，提到君士坦丁堡的劫难时，要求宽恕天主教徒对东正教徒犯下的罪行。有关更多教皇方济各访问希腊的情况，请稍后留意收听夏荣的要闻解说节目。法国博瓦尔动物园的创始人弗朗索瓦兹·德洛德去世。法新社12月3日报道，法新社从其家人处获悉，博瓦尔动物园的创始人弗朗索瓦兹·德洛德于周五去世。创始人的女儿、现任动物园的园长德尔菲娜·德洛德说，我们怀着极大的情感和悲痛宣布弗朗索瓦兹·德洛德于12月3日星期五去世。德洛德的家族说，弗朗索瓦兹·德洛德为世界上所有捍卫生物多样性的人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印记。弗朗索瓦兹·德洛德生于1940年，于1980年在圣埃格伯南建立了动物园。最初他只是买了一些非洲鸟，后来发展的越来越大，直到中国的大熊猫入驻。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据法新社周六报道，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当天抵达希腊，他将在希腊访问两天，这是自2001年若望保禄二世访问雅典以来，再次有天主教教宗踏足雅典。若望保禄二世是1054年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会分裂以来首度访问这座城市的天主教教宗。据教廷新闻网消息称，教宗方济各抵达希腊后的首项活动是会见政治当局、外交使团、社会、宗教和文化界代表，邀请他们注视至高者和他人，不向专制的诱惑让步，以民主做出应对。教宗提到，希腊是政治文化和精神智慧的摇篮，没有雅典和希腊，欧洲和世界就不会有现在的样貌，将会缺乏智慧和幸福。教宗说，民主由此产生，这个摇篮在数千年后成了一个家园，一个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家园。教宗所指的是欧洲联盟及许多人民所梦想的和平与友爱。然而，教宗也提到，今天不止在欧洲大陆呈现的民主倒退的情况。他解释道，如果我们背离了民主，民主就会失去原始的意义。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注意到，教宗方济各进入雅典东正教主教区时，一名留有白色长须、身穿黑色长袍及戴有黑色帽的男子在建筑物外以希腊语高呼，教宗你是个异端。警方随后带走该名男子，有目击者表示，涉事男子的声量足以传入教宗的耳中。在教宗访问期间，希腊的天主教徒希望此行能够拉近东正教和天主教的距离。据报道，教宗方济各向东正教主教热罗尼莫二世发言时称，希望就导致基督教分裂的事件饶恕罗马天主教徒。热罗尼莫二世则认为对方有勇气和诚意审视以往教廷的过错，并重申诚实是最重要的。世人记得，基督教在1054年发生大分裂，形成罗马天主教及东正教，双方关系在多个世纪都是非常紧张的。到了2001年，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希腊时，成为首位公开宽恕罗马教廷所犯下过错的教宗。罗马天主教及东正教多年来曾讨论过复合的可能，并且在互同社会措施上合作，不过双方在理念上的分歧仍然严重。值得关注的是，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此行旨在寻求改善与东正教教会关系。他在二日展开塞浦路斯的行程前曾发布消息说，我非常渴望见到你们所有人，所有人不仅是天主教徒，而是你们所有人。梵蒂冈方面表示，方济各将以朝圣者的身份出访，并将此次旅程形容为使徒访问。早前，方济各在11月27日发表视频，向塞浦路斯和希腊两国人民表达敬意。方济各称，此次访问是沿着伟大的传教士保罗和巴尔纳伯的足迹，去寻觅水源的朝圣之旅。星期天，教宗方济各会从雅典搭乘专机前往莱斯沃斯，到访当地的难民接待中心，在那里与难民见面并发表讲话。方济各曾于2016年前往希腊莱斯沃斯岛探访一个难民收容所。访问结束时，方济各将带着来自三个家庭的12名叙利亚难民登上专机返回梵蒂冈。 同一天下午稍晚时候，方济各将返回雅典，并且在雅典音乐厅主持弥撒圣祭。周一六日上午，教宗方济各将与希腊议长会晤，以及参观位于雅典北郊马鲁西市的宗教学校。结束访问后，教宗将在中午时分搭乘专机返回罗马。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黑米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周日上市的报纸头版关注法国内政，法兰西大区主席佩克雷斯从党内竞选胜出，成为右派共和党2022年法国总统候选人。新冠变异病毒奥米克戎感染率在法国升高，政府周一召开紧急应对会议。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有，世界报分析中国滴滴启动退市纽交所，预示着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筹资黄金时代的结束。世界报报道，中国网络打车初创企业滴滴本周宣布启动纽交所退市，并准备在香港上市。滴滴今年6月30日刚在美国交易所挂牌上市，就引发中国政府对关键数据外流的担忧。在滴滴上市不足48小时，便受到中国监管部门对其实施网络安全的审查。滴滴出行应用软件因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在中国被下架，至今仍从未上线。现在仅仅五个多月，就因为国家安全理由被迫主动在美国申请下市。滴滴市值缩水约 45%， 也引发中国企业在纽约股市的市值普遍下跌 10%。 该报分析指出，本周五成为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黑色星期五，也是2008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显示投资者担心如滴滴等中国企业成为北京和华盛顿技术竞争的受害者。此前数小时，美国证监会确定实施2020年已经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后，包括滴滴等中概股回流速度也加快。分析指出，如滴滴、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通过从离开纽约股市去香港上市来更接近北京，也是让投资者减少损失的一种方法，但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下降。该报引述彭博社的消息，中国政府加大控制这些中国网络巨头公司，让他们群体市值下跌蒸发了近1万亿美元。另外，法国各大报纸头版关注法国内政消息，各报都刊登与法国总统明年大选的相关报道。费加罗报指出，共和党党内总统竞选胜出的佩克雷斯经过两轮党员投票，这位法兰西大区主席佩克雷斯在党内竞选胜出，成为右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佩克雷斯代表右派将挑战马克龙。左派解放报指出，佩克雷斯在党内胜出，但是他需要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世界报则报道，一位女性首次当选法国右派总统候选人，佩克雷斯有条不紊的准备和坚韧，为其获胜奠定了基础。经济回声报则报道，右派整合选出佩克雷斯来代表。该报同时报道，法国左派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呼吁打造一个强大的和充满人道主义的欧洲，并且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出同一个声音。他同时批评马克龙总统在欧洲事务中的作为有限。回声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对海湾三国的访问，法国水废物处理等环境企业在沙特阿拉伯开始布局，如法国环境行业巨头威利亚在沙特签署多项合同，帮助该国管理供应水和卫生系统。对此，费加罗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海湾三国，总统在沙特的短暂之行又签署出售26架空客制造 的直升飞机合同和销售飞机发动机等系列工业合同。该报指出，海湾国家也是法国军火的最好买家。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在中美激烈竞争、大国关系紧张、中国就南海与台海问题对外宣示日益强势的情况下，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平衡格局中出现了北极熊俄罗斯的身影。泰国经理人日报12月4号报道，东盟俄罗斯海军刚刚结束了在苏门答腊岛的首次联合军事演练。这次军演旨在促进东盟成员国与俄罗斯海军在战略海域的军事合作。据报道，为期3天的苏门答腊近海演习分作2个阶段进行。来自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文莱的8艘军舰和4架战机进行了海上军事合作训练。媒体透露，这次演练的背景是世界大国在南海地区的活动日趋频繁，而且多次呈现紧张态势。南海是国际交通要塞，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海军上将潘杰列夫号舰长表示，他希望下一次东盟俄罗斯军事演习能够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印尼军方官员表示，这次联合军事演习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意义，它旨在促进印度尼西亚政府、东盟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建立友谊。印尼军方同时表示，南海地区正面临跟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态势。今年内，中非两国渔船多次爆发冲突，东南亚国家对此给予密切关注。泰国曼谷商务报新视角专栏作家能罗撰写文章，标题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新罪魁祸首吗？文章内容指出，中国当前正遭受来自邻国和西方的信任危机。尽管对于东盟而言，西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治理西藏、新疆的指责有些遥远，但南海问题关系到东盟整体的切身利益。中国日益强势，无论这是舆论风向所致，还是北京的真实态度，都是引发周边警惕的动因所在。今年正值俄罗斯与东盟10国建交30周年，俄罗斯跟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于今年10月举行了线上首脑峰会。此次峰会敲定了俄罗斯与东盟的首场联合军事演习。11月30号，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访问俄罗斯，并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谈，双方就2030年以前加强越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表联合声明。越俄两国于2001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将进入越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10个年头。根据越通社援引俄罗斯独立报近日刊登俄罗斯远东研究院东盟与越南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格里戈里的评论指出，长期以来，跟越南开展合作一直是俄罗斯向东看计划的重要方向，这日益符合当前的国际形势。俄越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以及政治和军事互信基础上的一种战略关系，它是为长期未来而建立的。格里戈里建议俄罗斯重视发展海上交通，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港口跟越南连接起来，为越俄双方开展政府以及科学界的合作注入新的动力。综合曼谷媒体评论文章报道，俄罗斯日益凸显在印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俄罗斯与东盟国家自1996年以来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6年在黑海沿岸举行的东盟俄罗斯峰会上宣布了索契合作宣言。索契精神旨在建立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制定5年行动计划，打击恐怖主义，搜缴毒品和犯罪网络，包括促进贸易和商业机会。俄罗斯跟东盟之间拥有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重要合作框架。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合作计划显得更加具体。譬如俄罗斯跟泰国军方合作的东盟军医合作项目，2017年向菲律宾捐赠了机枪、弹药和军用卡车，今年还交付了 MI-17 运输直升机。此外，还跟越南开展能源和经济合作， 越南是第一个跟欧亚经济联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东盟国家。越南军队当前部署的武器大约有 75% 由俄罗斯提供，包括六艘基洛级潜舰、战斗机和大量军舰。缅甸军人今年2月初夺权后，缅甸成为俄罗斯最感兴趣的国家。缅甸成为俄罗斯最感兴趣的东南亚国家。俄罗斯副国防部长福明于3月26号访问了缅甸，双方两个月后达成了一项军事协议，俄方将提供大约20个现代武器项目，并且同意采用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支付武器费用。俄罗斯还将铠甲导弹系统交付给缅甸。一个月后，缅甸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访问了莫斯科。能罗观察指出，老挝持续获得俄罗斯提供的援助，而且最近在安全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声称维护俄罗斯和老挝双边军事利益的香措机场，这未来或将成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个军事基地。评论认为，尽管越南不允许俄罗斯像冷战期间那样租用金兰湾军事基地，但俄罗斯继续与越南保持良好关系，可见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找到了合适的定位。普京静观中国和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争夺影响力，自己仿佛置身事外，无意加入其中，成为东盟安全平衡的替代选项，也不制造任何冲突或提出附加条件。尽管如此，俄罗斯在印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日益凸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现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由本台特约作者商宇所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美国召集的世界民主峰会召开之前，中共外交战狼再度出征。12月2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出席林甲7号沙龙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上的发言中，铿锵有力地说，中国才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这种口号式的颠倒黑白，哪壶不开提哪壶，与其说是荒唐，不如说是高级黑，故意在世人面前戳穿羞辱高调集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能达到的效果只能是对习近平一党专政一人控党的所谓全过程民主模式的吊打与捧杀。乐玉成的讲话视频也在墙内社交平台广泛转发，引发墙内网友的爆笑。网友乐鱼鱼在早发帖说，大哥喝特多了吧。网友才进就沉默跟帖说，上盘花生米吧。网友 dry2021 跟帖说，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没有脸了。网友无法改变就躺平跟帖说，睁眼说瞎话，除了朝鲜就是我们了吧。网友 jackwang2010 跟帖说，这是一个不让人说话的民主国家。网友古快链跟帖说，让说话，只是不保证你说话后的安全。网友极杯净土02709跟帖说，这个发言人有问题，居心叵测。网友曹孟德斯鸠山姆跟帖说，那是当然的了，只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是何居心，当之无愧的事儿，从来不需要刻意表白。网友高谦发帖说，政府可以限制你批评他，这永远不能称为民主。本周墙内社交平台关注最多的还是互联网企业大幅裁员问题。12月1号，据多家媒体报道，国内长视频龙头爱奇艺正在裁员，裁员幅度在 20% 至 40%， 大约3000人要下岗。裁员的大背景是政府整顿娱乐业，视频数量大减，且题材越来越受限。其实，传出裁员消息的互联网企业何止爱奇艺，网友奶茶要减肥发帖说，字节跳动某些部门开始找应届生谈话，估计是先从应届生开始优化，低低年终奖年后发， 高管理 10% 不合格的直接淘汰，携程上海总部裁员 30%， 年终奖2月底发，神州优车已经开始裁员，瓜子年底预计裁员 30%， 租车车后等各个部门裁员比例 50%， 苏宁北京研发中心裁员，有的部门裁员比例达 70%，新浪阅读业务线裁员 90%， 产品测试审核等部门连锅端，马蜂窝裁员 40% 且没有年终奖，唯品会裁员，去哪儿从应届生下手，花式裁员不给赔偿，易信12月已经开始裁员，门店是重灾区，外包技术被优先砍掉，总体比例 25%。蔚来汽车发薪日调整延后8天，且已经裁员1000人，快手360都传出裁员消息，比例不详，字节跳动2个月前已经开始裁员，最大幅度 70%， 地产业也普遍裁员，很多比例达一半。一篇题为一次巨大的失业浪潮正在涌来，中国迎来艰难10年的网文这样写道，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日前在一则短视频中说，一次巨大的失业浪潮正在向我们涌来，构成这次失业浪潮的源头大体来自5个方面，首先是陷于困境的房地产在大量裁员，其二是外商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其三是中小企业的不景气倒闭潮，其四是教育双减引发的对于教培行业的整顿，涉及千万人的生计，最后是跨国电商的整顿，比如亚马逊平台整顿电商秩序，出现批量封店封号情况，一批中国跨境电商巨头陷入困境。围绕可能到来的失业潮，孙立平提到的这5方面，目前影响范围的确很大，比如房地产方面，单就恒大的倒掉，牵扯上下游合作单位、企业以及员工就数量庞大。数据显示，恒大资金链断裂牵连8441家企业，这里面还不包括牵扯其中的128家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掏空了家底的庞大购房群体和投资者。再如教育双减引发的教培行业的集体性失业潮，7月24日，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发布，国内教培机构自此一蹶不振，裁员成了各大机构的集体选项。在疫情爆发前，孙立平就撰文发出担忧，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10年。2019年，孙立平发表题为《民生不是用来折腾的》文章，文中写道，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真的不是能够随便拿来折腾的东西，这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你用宏大的眼光去看，好像是琐事，是小事，但是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他们天大的事情，对于社会来说，这就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根基。如果老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折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就等于把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最基础的东西动摇了。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现在准备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本台特约作者赵月胜主持的《欧洲思想长廊》，主题是《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三节》，一套制造冤狱的严密方法。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随着镇压异端成为教廷的重要任务，他设计出一套方法，用来消除一切与教廷的教义不同的观点，以此树立教廷不可动摇的权威。这些方法实际上是一套专门用来制造冤狱的邪恶方法，它反映出扼杀精神与信仰自由的同时，必然表现出道德的堕落。 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三节，一套制造冤狱的严密方法。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那这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法呢？
这套方法呀，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缜密、专横、残酷、堕落。上次我们提到英诺森四世发布了名为《连根拔起》的通谕，其核心呢，就是规定了那些可以达到根除疑端的方法。那么亨利·里仪认为这份通谕呢，是企图让世俗权力完全服从于宗教裁判所，规定把根除异端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那么伯曼就干脆认为说，这份通谕啊，有效地在意大利建立了警察国家，因为他在其中规定，第一，可以使用酷刑来获取口供；第二，可以采用火刑处死；第三，组织秘密警察为宗教裁判所效力；第四，给讨伐疑端的人同远征圣地的十字军骑士同样的特权；第五，对信奉疑端者的惩罚可以延之后代。那么听友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五条啊，实际上就确立了迫害精神与信仰自由的最基本的方法，以致在当今的一些国家呢，仍然在使用这种方法。1242年，曾经帮助格里高利九世起草关于宗教裁判所条文的雷蒙，他拟定了一份审判异端的指南，这是一部详细具体的迫害指南。
那你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这部迫害异端的指南吧。
好的，我稍微呢讲的仔细一点，听友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宗教裁判所它的实质是什么。指南呢，它共有十项内容。第一，如何判定异端。它规定啊，凡听清洁派传道或认为清洁派也是好人的，就是异端。也就是说，一个人除了教廷的那些正统教义之外啊，你还听取了别人讲道，而且你还认为讲的有道理，那你就是异端。打个比方说，那除了中央台新闻联播，你还有别的信息来源，而且你认为这些官方以外的信息是真的，那么你就属于该受审判的异端。那就正像文革中就有一项罪名叫做收听敌台，那说的其实就是这种罪名。从这个异端开始啊，那可就牵连出了一大堆的罪名。你比如说隐瞒异端者，也就是知情不报；包庇异端者，也就是向异端者保证不告发的人；窝藏者，也就是为异端提供住所或者收容异端的人；袒护者，也就是为异端说了几句好话的人。这简直啊，就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你不是立即举报揭发，你就和异端同罪。第二是自证有罪，这就是说，一个人他受到了异端的指控，那么你在一年的时间里，你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异端，哎，这个罪名就自动成立了。第三，异端分子被捕后，如果拒绝认罪悔罪，那么就要交付监禁和处以火刑。那么如果你认罪了，那么你就要终身佩戴一个耻辱标记，一个特别颜色做的一个双十字架。那么听友们从这儿就可以知道，后来纳粹让犹太人就佩戴黄色的这个大卫星，文革中呢，那个红卫兵呢就会让五类分子呢佩戴上一个名牌，标明是地富反坏右。这些实际上呢就是迫害人的一个传统做法。那么第四，规定了异端悔罪的时候呢所必须使用的措辞，比如说我某某某 我犯了不信天主等等罪行，我听信了某某派的邪说，我对不起天主，我悔罪等等。第五，规定了异端自我忏悔的标准模式。你开头呢，你必须说，本人以全能、上帝和圣经的名义宣誓坚持天主教信仰等等。第六，规定了为疑似异端者作证的这个模式。那么证词开头就必须说，我某某某，我宣誓坚信某某某不是异端。
这第四、五、六三条就是规定了一种语言表达的模式了。
对的，不过呢，这可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通过呢强迫你啊，必须以一种指定的方式说话，自然也就强迫你啊，要用这种方式来思考。因为语言表达的方式，它代表的是人的思想方式。可第七条就不是关于该怎么说了，而是要让异端死无葬身之地。它规定，如果在异端审判的时候，哎，发现这个异端者已经死了，而且已经下葬了，那么呢，就要绝尸焚毁。也就是说，你一旦被认定有过异端的思想，你生前要受追查，死后也不得安宁。由于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人们对死亡是格外重视的，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呢依然活着，所以呢掘坟扑尸的这种处罚呀，可谓是极其残酷的，它会让人产生极大的恐惧。那么第八条呢，就规定教士可以通过信众的忏悔发现异端，这是因为信众呢，他可能接触过有异端思想的人，但是他也可能觉得这个人呢是个好人，所以呢他并没有去举报。那么但是在忏悔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一对一的向忏悔师讲述真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色开黑利之月宗教秘密。这种忏悔呢，常规呢是不能公开的，但是为了让异端无处藏身，这种忏悔中的坦白也可以当作罪证。第九条，它就规定了异端分子的坦白与悔过的一个程序。那么第十条呢，就规定了惩罚的方式，其实呢就是各种肉体折磨的方式。根据宗教裁判所的伯曼先生统计呢，当时最常用的呢有六种体刑。那么第一种就是水刑，它是指呢把浸透了水的这个绸布塞进异端分子的口中，然后从鼻子往下灌水，这样的就能使囚犯呢处在一种窒息的昏迷中。第二种方法就是火煎刑，它那方法就是把囚徒啊捆起来，在脚上涂满了猪油，然后放在火前头，让这个油脂呢它就慢慢的融化，它就来煎烤囚徒。第三是倒挂刑，它把囚徒呢倒挂在一个滑轮上，把它拉起来再猛然放下，同时加以鞭打，这样反复吊起放下加上鞭打。第四呢是车轮刑，也就是把囚犯四肢伸张绑在车轮上，来呢转动这个轮子，同时用棍棒击打囚徒的身体。第五呢就是拉枝刑，受刑者被绑在滚动的轮子上，转动轮子来拉扯囚徒的四肢，一边审问呢一边转动滚轮，直到拉断囚徒的肢体。第六呢是夹板刑，就是把囚徒两腿呢用夹板绑紧，然后从腿和夹板之间往里打入楔子，不断的增加这个楔子的厚度，直到绳子能够嵌入受刑者的肢体。
宗教裁判所有这么多刑法来折磨人，也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是的，所以啊，听友们从中就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有些人他是号称啊追求崇高的理想，而结果是什么呢？却是对人那种最残酷的迫害。宗教裁判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的主旨是让人彻底的去忠于耶稣基督，去信仰那些关于拯救的宗教理想。他们认为这些迫害活动都是为天主服务，都是为了让人得救而进入天堂，实际上呢，却制造出无比残酷的地狱。他们的天堂是虚无的，他们的地狱却是实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在他的名著《卡拉马卓夫兄弟》中有一节呀，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常说人野兽般的残忍，但这对野兽是极其不公正的。野兽从来不像人这么残忍，老虎只会撕咬，而人呢，却在残忍里加上了某种精致的东西，神秘的和享受的幸灾乐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们为了达到宗教所允诺的那种天堂的和谐呀，就不惜在人间犯下残忍的暴行。他说，人们给和谐的这个估价太高了，为了进入和谐世界，我们付不起这么高的代价。我们知道啊，建立宗教裁判所，那就是为了表彰天主的荣耀，为了保护所谓天主的圣意和一个天堂的美好许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宣称，我完全拒绝这种最高的和谐，这个和谐还抵不上一个孩子的眼泪。那么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呢，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硕果。那么这个话题呢，下面我会专门的和听友们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三节，一套制造冤狱的严密方法。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亚德艾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ure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至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开除利用媒体资源协助其兄洗白性侵的明星主播库莫。美国国防部长在里根论坛阐述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挑战。布林肯警告入侵台湾后果严重，称台湾为国家，北京表示愤怒。欧洲议会外委会印太报告称将欢迎台湾发挥作用。斯洛伐克43人访问团抵达台湾，将召开跨部会经济会议。日本和台湾执政党本月将再次举行经济安全2+2会谈。中国对德国准外长的言论表示不满。教宗方济各访问希腊，第二天重返莱斯博斯岛难民营。法国博瓦尔动物园的创始人弗朗索瓦斯·德洛德去世。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我们感谢导播黑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能够忠实收听我们每天的两节华语广播。在这里，我们将遥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以及即将播出本台周日的法语课程。我们的法语课程为您安排了巴黎乌巴黎第31课，欢迎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Roja,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et je suis lycéenne. Ça fait un an et demi que je suis là à Paris. Je veux devenir dentiste et j'aime bien sortir avec mes amis. Depuis quand je suis à Paris,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pourquoi les taxis sont chers, pourquoi on ne peut pas trouver les taxis à Paris, partout, tout ça.
Roja, 今年16岁，来自伊朗。她喜欢约朋友晚上出门去享受巴黎的夜生活。但在巴黎，晚上打的不但很贵，而且很难打到。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Bonjour, Roja.
Bonjour.
Ça va?
Oui, merci.
Tu habites où?
Moi, en fait, j'habite à Bonlieue, j'habite à Courbevoie.
Et comment tu fais pour sortir le soir?
En fait, pour rentrer chez moi, c'est trop difficile parce que les taxis sont chers et là, je ne peux pas prendre des taxis. Et en plus, il y a des métros aussi, c'est 1h du matin et c'est dangereux.
Alors, comment tu fais quand tu sors à Paris?
À Paris, je ne sors pas le soir. Et si je sors le soir, je rentre à minuit.
Donc, tu es comme Cendrillon maintenant.
Roja 家住巴黎郊区 Courbevoie， 她每次晚上进城玩都得惦记着午夜时分乘地铁回家。我今天就要带我们的灰姑娘去巴黎打一次的。
Bon, on va commander un taxi.
Cool.
Tu peux l'appeler?
D'accord.
Allô, oui, bonjour.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En fait, je voudrais commander un taxi.
Oui.
Et je suis à côté de métro Pyrénées.
Pyrénées, oui.
Et je veux aller à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D'accord,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Laissez-moi le temps, moins 5 minutes, le temps d'arriver de la station.
D'accord, merci.
在巴黎打的有几种常见的方式，一种是在街上截空车，一种是到出租车车站等车，还有就是呼叫预订中心订车。
Bonjour madame.
Bonjour.
C'est vous qui venez d'appeler pour la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Oui monsieur, c'est bien nous.
我们此刻的位置是巴黎东北部的美丽城，我们准备打的去凯旋门。
Bon d'abord je voulais savoir est-ce que vous pouvez expliquer les tarifs de taxi?
Alors à Paris il y a trois tarifs. Le tarif A qui est un tarif pour Paris intramuros. Il y a le tarif B qui est valable en début de journée et en fin de journée à Paris.Et en banlieue, et au-delà de 19h en banlieue, c'est du tarif C, c'est-à-dire le tarif le plus cher.
Monsieur Hougen 认为在巴黎打的并不算贵，但出租车资费有不同的收费标准，白天、夜间、室内、郊区、工作日、节假日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住远郊区，就别指望周末打的到巴黎过夜生活了，那一定是很贵的。
D'accord.
Alor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le compteur qui calcule le prix de la course. Je ne peux pas le deviner au départ. Et qu'il y a une prise en charge de 2,40€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C'est-à-dire que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il n'est pas à zéro. Il y a déjà 2,40€. C'est ce qu'on appelle la prise en charge.
上车后一定要看清楚车里是否有计价器。车启动时计价器应显示2.4欧元，这是巴黎出租车的起步价 la prise en charge。
D'accord. Et est-ce qu'il y a des suppléments? Parce que j'ai entendu, il y a par exemple des bagages, tout ça.
Voilà. En fait, il y a effectivement le supplément pour les bagages. Le premier bagage est gratuit. Au-delà, c'est 1€ par bagage.
D'accord.
Et il y a un deuxième supplément, c'est quand on prend 4 personnes. La personne qui monte à côté du chauffeur paye 3€.
Ah, d'accord.
如果乘客有一件以上的行李，或乘客超过三人，还要交附加费按 supplément。
Et est-ce que, par exemple, quand on est étranger, c'est plus cher parce qu'on ne connaît pas le chemin et...
En principe, on est tenu, bien sûr, de prendre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pour vous emmener là où vous devez aller.
D'accord.
Mais il faut aussi reconnaître que parfois,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n'est pas le chemin le plus rapide.
Roja 说，有时有些出租车司机在拉游客时会选择最长的路线，但 Monsieur Hougen 说，最短的路线有时不一定是最快的路线。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que vous expliquiez pourquoi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taxis à Paris?
Le nombre de taxis est lié à la population d'Île-de-France. Vous savez, à Paris, il y a à peu près 17 000 taxis qui travaillent soit le matin, soit dans la journée, soit l'après-midi, soit la nuit. Mais le problème, c'est que souvent, tout le monde veut un taxi au même moment.
侯莎说的对，夜间在巴黎打的很难，因为喜欢在巴黎过夜生活的人大多会在同一时刻集中在同一类街区打车。
Allez, c'est parti。
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在巴黎打的了，那就让我们打的到戴高乐广场兜兜风。
Vous nous proposez quel chemin ?
On va descendre vers le centre de Paris, vers la Bastille, prendre les quais, et puis après passer par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t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太棒了，这可是一条经典的观光线路。我们将经过巴士底狱、西岱岛、协和广场，这可是侯莎跟司机谈判后争取到的线路。